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今天继续讲第十二课，新约之后的伟大复兴。所以，我们本书的作者呢，他让我们缅怀过去教会的历史，这个历史当中到底哪一些事情发生了，哪一些的复兴发生了，它的原因。啊，什么样子的人有复兴等等，那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需要看到、听到、明白啊，那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我们叫做啊属灵的一种资产 所以在过去如何的复兴，那将来也可能同样的复兴啊。好，我们要看。第一个人呢，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啊，约拿丹·爱德华兹哈。教会历史记载是新约时代结束以后呢，有许多不同的复兴案件啊。我相信在这些最伟大的复兴事件当中，一定能有一些未被人类记录下来的。唯有天使所保管的记录，才能完整呈现故事的全貌。而有一天，我们终将在天上。得见这一些记录，在早期1703年到1758年啊，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兹啊，他总共才活了55岁，他带给当时代的人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在美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圣灵就呼召了一个叫做约拿丹·爱德华兹的年轻人，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他。新英格兰教会自从1662年通过所谓的半约制度啊，或者是叫做半途信约制，什么意思呢？它允许没有重生经验的人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之后，他的光景。变得日益冷淡，意思就是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但你没有重生的经历，那你就先进来吧。那约拿丹·爱德华兹的父亲提摩太·爱德华兹啊，曾在目前隶属于康乃狄克州的东温莎镇啊，误会。那么他的外祖父所罗门·斯达铎公认为。康乃狄克州河谷地区最伟大的布道家，他在目前隶属于新罕布尔舍的北安普登牧养当时波士顿地区以外最重要的北安普敦教会，超过50年之久。所以呢，他就讲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兹，他的父亲跟他的外祖父都很有名的牧师哈。那爱德华兹17岁的那一年，也就是他虔诚的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敬虔的后代，一定是有一个敬虔的父母把他养大的。在神的里面，他有一些不平凡的经历。他在回忆录当中呢，说到啊，大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基督救赎的工作。以及他荣耀的拯救方式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一心一意的只想把时间花在阅读跟默想基督，默想他在世为人的美善和卓越，以及他纯全可喜悦的白白救恩之上。我对属天的事感动，常在突然之间被点燃，在我心中甜美的燃烧着。那是一种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的灵魂热忱，似乎在他的这种自传当中，他被一股力量，我猜是圣灵的感动，他在那里被燃烧着。这段经历成为爱德华兹充满能力的讲道和他内在力量的根基。1727年，24岁的他在外祖父的教会被任命为 助理牧师哈，外祖父跟他大概差了不少岁数哈，但是他24岁就开始做助理牧师哈。隔年，爱德华兹娶了 Sarah 为妻哈，Sarah 为他生了12个孩子，哇！他们结情30年，享有美满的婚姻生活。一年之后，爱德华兹的外祖父去世了，于是他成了这一间著名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他的外祖父在那个地方牧会了超过50年啊！没想到他的接班人呢，是他的外孙，他这个外孙才刚刚。被安利成助理牧师一年呢，所以呢，他就继承了啊这个这么大有名的教会的啊下一任的牧师啊，他开始为那些尚未经历个人得救经验的会友感到非常的担心。1734年12月，一位杰出年轻的女子骤然去世，震惊了这个教会。神的灵开始在人的灵魂里面大大动工，使他们看见自己所犯的罪。当爱德华兹开始传讲因信称义的道时候，许多家庭男女老少全都受到了圣灵的感动。就这样，圣灵开始大大运行，连之前一直在祈求复兴降临的人都大感惊讶。爱德华兹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所以我想，就是一个年轻女子突然逝世，就引发了教会的觉醒，引发了圣灵大大运行。所以这可能也是爱德华兹呢，他很担心那些从未经历个人得救经验的会友。我不晓得他怎么去确定这个人有得救的经历？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有人问你说你重生了吗？你应该能够举出你重生的经历。你过去是怎样？现在是怎么样？信主前，信主后，有什么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你重生的经历。如果你还没有很明显的分别，就是信主前跟信主后那样，你觉得你好像没什么变化，那么这就是这边所讲的，你要有个人得救的经历但 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如何了，我们祷告上帝的，让你赶快有这样子的经历哈。那么约拿丹·爱德华兹他如此描述呢？当时12月已经过了一半，神的灵开始在我们当中不可思议又奇妙的运行。突然间，5、6个人一个接一个，就这样完完全全从心里相信而得救了。而且圣灵在他们身上的作为非常特别，全镇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不分阶级和年龄，都开始对信仰和永恒的重大议题变得非常关切。所以你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你就对信仰跟永恒的事情非常的关切。圣灵以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领人归主，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灵魂的归主有如成群的羊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一样。一连好几个月，每一天都可以看到罪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明显例子。这个镇在神继续工作和真正得救的信徒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有着荣耀的改变，以至于到了1735年春天和夏天，整个镇似乎被神的同在充满了。你看，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可以影响他那个镇 上面的属灵空气。神圣灵的运行是如此之深和如此之广。到了1735年的5月，巨蟹有超过300个人都经历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这场复兴很快的扩散到其他城镇，从 Northfield 到温莎镇啊，就是爱德华兹出生地。神的灵一路丰沛的临到了他的百姓，整个康乃狄克河谷地区都因圣灵的火而燃烧起来。当时唯一看见没有被这场复兴热潮感染的小镇，是康乃狄克州的这个恩菲尔德。临近乡镇的基督徒开始对恩菲尔德的灵魂感到非常的关切哈，他们觉得这个镇上的居民非常安逸、散漫和虚荣，自以为安全的信念之下，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死后注定会上天堂，而且觉得自己超越一切的试探。啊，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这就是神学观念的不同啊。他们以为啊，他们一定会上天堂啊，可能呢，没有真正对重生的经历，他们也没有感染到像 约拿丹、爱德华兹他们所讲的那种的复兴啊，他们可能对这个复兴 revival 啊没有一点感觉啊，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在美国的教会，很多人对查理·克克他的死亡，他不闻不问，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在其他的教会都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场复兴已经开始了，可是有很多的教会都还在不闻不问当中，还蛮可惜的，就好像他这里所讲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镇上的居民啊，非常安逸、散漫跟虚荣，他们以为上天堂。很抱歉哦，在美国有很多华人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因此，当爱德华兹被安排去恩菲尔德的一场聚会讲道的时候呢，众圣徒开始迫切为这个聚会代祷，并在聚会的前一个晚上为他通宵守望。哇，要是一个牧师哦，要去一个地方讲道啊，他的教会为他守望，通宵祷告守望啊，哇，那一定是非常有能力的。神垂听了他们的恳求，因为他们的代祷，据说当爱德华兹在1741年7月8日那个著名的周日早晨传讲，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啊，这一篇伟大的讲章的时候。在他以往的讲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灵魂像当天恩菲尔德镇的灵魂那样被圣灵大大的激动。这篇讲章的经文根据是《生命记》32章35节，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抽空拜访了恩菲尔德。有人把这篇讲章给了我一份，以下是他部分的节录。好，那这本讲章啊非常有名啊，在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都要去读一读哈。神的愤怒好比目前暂时被大坝拦住的大水，这些水越存越多，越升越高，直到最终得出一个出口。而水流被扼阻的时间越长，一旦被解放，水势也会越加的踹击和凶猛。的确，你们的罪行的审判至今尚未被执行，神报复的洪水仍在被抑制。在此同时，你们的罪却持续增加，每一天都在积蓄更多神的愤怒。大水持续升高，能量和强度越来越大。眼前除了神的善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拦着这个大水。大水不愿被拦住，拼命的想要往前冲， 一旦神的手从闸门移开，闸门立刻打开，届时神愤怒的滚滚洪流就会以不可思议的威力向前冲，以全年之势临到你们。即使你们的力量比现在大上一万倍，是的，甚至比地狱里最粗壮和最结实的魔鬼的力量还要大上一万倍，也毫无招架之力。神愤怒的弓已经拉开，箭已在弦上，弓亦使箭张弦，正射准，正对准你的心脏。愤怒的神在没有任何承诺和义务的情况之下，能为我们存留善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这支箭在下一刻引你的血而坠。哇，讲到神的愤怒，就是用神的箭来审判。大家都知道我在发展神的箭啊，也就是在阐扬神的公义，所以我们有闪电公义箭啊，要射杀搅扰我们的邪灵啊。我们有十架得胜箭，是向我们自己射的，是自己审判自己，要将我们的老我致死，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发展出来。接下来，对于那些从未被圣灵的大能触摸过的灵魂，心里也没有，也从未被彻底扭转过的人，和那些未曾重生成为新造的人，也就是未曾从最终之死复活，进入崭新的光与生命之中的人，这就是你们的结局啊！所以你看这边，他对于那些半吊子的基督徒啊，非常不客气啊。所以他的神学思想比我们现在严谨了很多。即使你们可能在生活中做了许多的变革，在信仰上很热心，在你的家庭、内室以及神的家中都持守合乎信仰的行为，甚至还可能以此严格要求自己，但倘若没有这些经历，你依然无法避免落在一位愤怒之神的手中。眼前除了他的善意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使你免于立即被永恒毁灭吞吃的下场。哇，这个比刘牧师讲的更严厉啊。无论你现在多么的不相信你所听到的这个真理，迟早你会完全幸福的。那些过去情况和你们类似，而现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如今终于看见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完全没有预期到灾祸的来临。当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今他们终于明白，他们过去类似得以平安稳妥的事物，只不过是稀薄的空气以及虚幻的影子罢了。将你拉住，悬吊在地狱深坑之上，好比人将一只蜘蛛或惹人厌的昆虫拉住，悬吊在火上的这位神厌恶你，他的烈怒已经被激起，他对你的愤怒燃烧如烈火，他看你不值一文了，只配丢在火中。他的眼目纯洁，无法忍受看见你，在他眼中你比我们眼中所最可憎和最恶毒的毒蛇还要可憎一万倍。你对他得罪大到难以形容，远超过任何一个冥顽的叛臣对他主人的得罪。然而在每一分钟里拉住你，使你不至于坠落地狱之火的，却也正是他的手。你昨天夜里没有下地狱，你合眼入眠之后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再次醒来，没有别的原因， 是除了神的手托住你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能够解释为何你能在早晨起来而没有坠入地狱，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原因可以解释你带着罪恶来到神的家中参与庄严的礼拜，惹动他圣洁的眼石，为何你还能坐在现在的位置上而没有坠入地狱？是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能够解释你为什么没有在此刻就坠入地狱中。罪人啊，想想你正在身处的可怕危险处境，你脚下是一个由愤怒所造成的大火炉，一个开了大口的无底坑，其中满了愤怒之火。那位愤怒的神却仍然用手托住你，将你悬吊于其上，他对你的怒气，有如他对许多受咒诅的地狱之子的怒气，你只不过是靠着一条细细垂吊在那里，在他的周围，神为愤怒的火焰不断的舞动，随时都可以将它烧焦，甚至烧断。然而你却对任何宗保都兴趣缺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紧紧抓住来保护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你避开愤怒的火焰。你所拥有的东西，你做过的事或你能做的事，没有一项可以让神愿意再多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在讲到的过程当中，一位年长的白发绅士走向讲台，举起他的双手。用耶利米书8:32-22，在基列前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这句话祈求一线的希望，爱德华兹也的确的给他们一些的担保。神现在站在这里，准备好要怜悯你们，这是怜悯的日子。但当连续的日子过去，哪怕是你们最哀伤、最悲痛的哭声、看喊声，也将无济于事。很快的，会堂里弥漫着犯罪的灵魂被光照了恐惧。有一个人喊道：“天哪，我要下地狱了！”另一个人喊道：“哀哉，我们的宴乐和舞会啊！到了地狱之后，我们怎么还会记得他们呢？”有些人在痛苦之中歇斯底里的滚倒在地。强壮的人们被对地狱极大的恐惧牢牢地抓住，有些人感到自己正滑向永恒失丧的烈火之中，于是他们会抱住会堂的柱子，高声呼求神的怜悯。这些哭声的声音啊，最后大到淹没了爱德华兹的声音，使得他不得不请他们安静下来，让他讲完道。恐慌的情绪这才平静下来。他们做了一个结束的祷告，唱了一首诗歌，然后会众就离开了。然而啊，这个也是另外他们给他看的这个奖章的后半度哈。然而，一直到隔天的黎明，在镇上最主要的干道上，灵魂备受折磨的乌鹰和哭嚎声从一间又一间的屋中不断的传出。Stephen Williams 牧师在他的日记中如此记载：多么奇妙而且令人震惊！神的能力彰显在这里。当天晚上，他在一些人的灵魂里动了盼望的功，于是，在他们得了安慰的脸上有了欢乐和满足。但愿神眷顾他们。当年上演这台戏的小小会堂早已不复存在了，如今只剩下一块硕大的原石矗立在邮局路面对面的恩菲尔德街。据已标示当年遗址所在，多年以前就在这里，许多人感到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了。然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这显然是一种新生命的开始。那以上这一段话呢，是恩菲尔德历史协会的他所介绍的文章啊，他把它揭露出来。叶拉当·爱德华兹是一个在真理上 毫不妥协的人。由于他对罪抱着坚决反对的态度，就连他自己的亲戚都转而反对他，还组织了一股反对势力来攻击他。最后，在1750年的6月22日，他被自己所牧养了23年的教会解除职位，就是他外祖父的那个教会，他只好搬离那里，迁到了斯托克布里奇，在那里做了6年的牧师。他生平最好的著作以及日后搅乱了全世界的著作都是在那段时间写出来的。从他离开北安普敦直到他受邀担任一所学校，也就是日后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为止，他就一直住在斯托克布里奇。那么这就是约拿丹Edwards 他的一生哦。我们说他一生活了55岁，24岁开始做助理牧师，1年之后开始做主任牧师，然后25加23，就是48岁，被教会赶出去了，然后过了6、7年，他就离开人世了。所以这位伟大的属灵复兴家，他带下的是悔改的风，悔改的灵，也让很多的人好像真的看见自己奔向地狱，没办法回头，所以很害怕，赶快要呼求上帝，呼求耶稣。所以这个约拿丹阿德瓦兹啊，他的信息大概不讨人厌，不讨人好啊，很不讨好，所以他的亲戚以及他原本的教会的人可能就反对他啊，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求神怜悯，那我们知道这教会也许有他的原因啊，不能够接受，但是呢也因为他们教会赶他走，所以他才能够有时间写他重要的著作。也许这是 Charlie Kirk， 他被主接走了，但是他有很多他的遗产，属灵的遗产将会永远的被人纪念。我们做个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时间可以来看这个美国早期的复兴家哦，18世纪的。主，你带领我们，神在当时可以做的事，在我们今天，上帝你照样能够做。求你兴起我们，也要学习像爱德华兹一样，他的讲道之中带下了许多令罪人深感震动的这个福音信息，让他们感到害怕，仿佛地狱就在他们前面。主啊，唯有这样子才能够拯救人，求你将这样子的恩膏也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特别针对那些还没信耶稣的，或者是冷淡退后的基督徒，盼望他们都有很好的很好的这个分辨的能力，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感恩，求主带领我们，悦纳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我们的下一波的这个 练习哈，我们开始有金山炉的祷告哈。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名，圣灵的火召唤下来，下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悔改的灵召唤下来，把那个地上那个地上那个地上那个来，喊把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感动爱的王子的灵充满我们，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讲到，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把悔改的心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高牧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今天在犹太人的第二天开始，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愿你赦免我们。求你组织我们，让我们紧紧的跟随我的耶稣，不再后退。谢谢主的带领，让我们爱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我们要操练与你亲近，我们要操练朝见你，我们要操练你要对我们讲话。哦，耶稣，谢谢耶稣，我来操练一点发光祷告法，在你的手指放在两个眉心当中，想象你的手指头发光，发光。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要到我们的内殿，要来朝见你，向你求问。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经过了鼻头、嘴巴、下颚，我们经过了喉咙，经过了我们的食道，进入了我们的胃，进入我们的肠，走到我们心灵内殿的门口。主啊，我们要求问你，主啊，我们要到你的密室里面，在传统上，犹太新年到赎罪日当中，上帝，你已经展开了你的生命册，你展开了你的恶人册，你打开了还在中间挣扎的那一根册，那一本册子。主啊，我们恳求你，告诉我，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名字在哪一本书上面。主啊，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如果我们的名字看见是在那要被毁灭的人，哦，主啊，求你给我们赦免我们，恩典我们。如果你看到我们的名字还在挣扎的，还在那善恶之间的，主，求你加把劲，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变成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应允我们，我们要在这几本册子当中，特别是生命册上，要看到我的名字。所以打开我们的意象，打开，打开，打开，我们要做 上帝的祝福跟恩宠，求耶稣基督保险厚厚洁净遮盖我们。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给我们的启示。哈利路亚，耶稣保险厚厚洁净遮盖，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名字在哪里。谢谢耶稣，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推门进去了。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好，这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进入这个圣殿呢，我就看到了一本烫金色的册子，那上面呢有书框，我把它框着，还有一个天使站在书的后面。他问我第一句话说：“你真的要看吗？”我说：“我想看了。”然后我就看到他旁边呢，有一个魔鬼的样子，他也前面摆着一本书，然后这个魔鬼很狰狞的样子，然后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来看看啊？”第三本呢，我就看到一个天使跟一个黑暗的天使两个人共同拿了一本书，那个就是犹太人他们传统，上帝在计算你过去一年你的所作所为，那你要被放在生命册上，还是要放在恶人的册子上，还是放在中间哈？那这是他们犹太人的说法了。他们是说上帝每一年都要审判了，所以希望你在这10天当中哈，在赎罪日之前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10月1号晚上之前呢，你要赶快认罪悔改哈。那个。你的名字可以被调整的，只要你愿意悔改。所以我就说我要看了，我有操练就是要看了。结果翻了，我看到我们教会几个人的名字，我没有去看其他两本书了，我就看了，我在想说，哎，刘义仁在哪里啊？一直没有看到，但是我翻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几个人的名字，我看到有一些人的名字的时候，我吓一跳，我就陷入沉思了。我想说，他怎么也在这个生命册上呢？所以我也不知道。看了很久，我也分不清我到底有没有看见，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没看到。但是我看到了几个人的名字，我非常讶异。所以，有些人我也觉得，哎呀，很感恩啊。但是呢，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不要骄傲啊，还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你们还有机会啊。我想这只是一个训练，让你真的凡事问神。我想我们待会呢，弟兄姐妹，你分享的时候啊，也可以在你的组里面分享。好，那我们请耶利啊，你说这个好了没有？
好了。